2月1日，美国总统川普在 X 平台上发文表示，今日早上我下令对索马利亚的资深 ISIS 攻击策划者及其招募并指挥的恐怖分子实施精准军事打击。这些杀手藏匿于洞穴中，威胁美国及我们的盟友。这次空袭成功摧毁了他们的藏身处，击毙了大量恐怖分子，并且没有造成平民伤亡。川普还指出，该名恐怖分子是美军多年来追捕的目标，我们的军方锁定此人已久，但拜登政府行动迟缓，未能果断解决问题，而我做到了。川普强调，这次行动向 ISIS 及所有威胁美国的组织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会找到你，并彻底消灭你。与此同时，川普的另一个行动亦都为全球最大独裁国家的党魁习近平带来了巨大的坏消息。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很快采取重大行动，结束俄乌冲突，这个意味着习近平的角色将被彻底边缘化。此前，中共学者商南恩曾暗示，北京可以帮助俄乌停战，前提是美中需发表新联合公报，美国需明确反对台湾独立，而非仅仅是不支持台独。对此，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认为，商南恩的言论实际上是替习近平放风，试探美国态度。唐正远分析到，不支持台独和反对台独的区别非常关键，如果美国公开声明反对台独，意味着中共可以堂而皇之地采取行动，无论是武力攻台，定是通过渗透手段逐步蚕食台湾，如同当年对待香港一样，但川普政府绝不会接受这样的条件。上个月30日，川普已经明确否认了曾经同习近平谈及台湾换取俄乌和谈的方案。尚南英的言论和流亡作家袁洪兵的爆料相吻合。袁洪兵透露，中共内部早就计划通过这种交易向川普施压，只要川普公开反对台独，支持两岸统一，北京愿意在其他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然而，习近平对此仍然心存疑虑，担心被俄罗斯出卖，因此命令外交部和军情部门严密监视美俄之间的接触，一旦发现普京有向川普妥协的迹象，必须立即上报，以便习近平抢在普京之前达成协议。然而，川普政府的明确表态令到习近平的算盘彻底落空，但中共内部对于武力攻台的讨论仍在持续。从目前的军事态势来看，中共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困难重重。有分析指出，中共海军陆战队规模有限，现有的6个旅总共约40000人被分散部署在不同战区，任务繁忙，战斗力不足。东部战区的2个旅分别驻扎福建晋江和广东揭阳，主要针对台湾和周边岛屿，但即使是全部投入战斗，亦难以完成大规模登陆作战。对此，评论人士神舟在 The Epoch Time 撰文指出，中共知道海军陆战队不够用，于是又在3个陆军集团军内编列了2栖合成旅。中共东部战区的第72集团军下辖6个旅，其中2个是2栖合成旅，都住浙江湖州，靠近上海。东部战区的登陆舰船驻扎在上海，包括2艘075型2栖攻击舰。第73集团军下辖6个旅，其中2个是2栖合成旅，都住福建同安，紧邻厦门、金门，似乎亦都准备进攻金门。中共南部战区的第74集团军下辖6个旅，其中2个是2栖合成旅，都住广东惠州。这6个2栖合成旅总计约36000人，是中共海军陆战队之外的2栖攻击部队，亦未驻扎埋一切，平时难以进行联合演练。若果这6个旅和海军陆战队的6个旅合兵一处，总计12个旅，一线部队约7.2万人。中共在金门周边部署了1个海军陆战队旅和2个陆军的2栖合成旅，似乎准备进攻金门。这3个2栖合成旅约1.8万人，恐怕都不足以很快拿下金门，应该只是负责抢滩登陆。若果在登陆过程中损失一半，剩下的9000人想守住滩头阵地很困难。1949年的金门战役，中共部署了约1.9万人进攻金门，第一梯队9000余人全军覆没，第二梯队未能大批增援。中共内部总结时曾经认为，需要一次运送4至5万人的兵力，才能够保住滩头阵地。 金门守军常备兵力已大幅减少，但防御火力却远远超过76年前。若发现中共军队移动，台湾应该可以大量增援。中共陆军至少仲要部署一个集团军，约30000多一线部队乘坐民船后续登陆，否则难有把握尽快攻占金门。如果中共先行强攻金门，等于提前向台湾示警，要同时攻击金门同台湾本岛，这样攻击台湾本岛可用的两栖部队就缩减为9个旅，约5.4万人。若中共再计划在台北同台南分兵，一路主攻一路佯攻，甚至齐头并进，两栖登陆兵力将更难分配。中共陆军其他的集团军都没有两栖合成旅，缺乏两栖登陆载具，大部分拥有坦克的重装旅和拥有战斗装甲车的中型旅，只能等待两栖部队占领滩头阵地或者港口之后，才能够提供后续支援。若果抢滩失败，后续部队只能望洋兴叹。中共陆军的部分轻装旅可能抛弃轻型装甲车、卡车，仅携带轻武器，乘坐民船越过台湾海峡，在不适合登陆的地点进行孤立无援的攻击，但等于是被丢弃的棋子，仅起到牵制作用。这些民船在海上就可能遭遇大批无人机的攻击，比如美军向台湾出售的弹簧刀无人机，靠近岸边的时候，中共士兵乘坐的小船可能遭遇装甲车的碾炮和重机枪扫射，还可能遭遇火箭炮的覆盖式打击，以及单兵火箭弹、导弹的精准打击。届时台湾海峡的确可能出现地狱景观，大量中共士兵、海上民兵和被征用的船夫会被中共当作炮灰，无辜丧命。神舟指出，中共海军、空军都缺乏支援两栖登陆的火力，因此中共海军陆战队无办法不试图自行解决对滩岸的打击能力。每个海军陆战队下辖三个营，包括一个重型营，主要装备 ZTD-05 两栖突击炮车，一个中型营，主要装备 ZBD-05 两栖步兵战车，一个轻型旅，主要装备 ZBL-08 或者 ZTL-11 轻型轮式装甲运兵车。中共海军陆战队要靠自身火力实施突击，因此进攻组织将比较复杂，可能先派出重型型的 ZTD-05 两栖突击炮车接近登陆点，用105毫米火炮对地攻击，尽可能打击滩岸攻势。后续的中型型将派出 ZBD-05 两栖步兵战车搭载士兵抢滩，成功登陆后，轻型型的士兵再搭载 ZBL-08 或者 ZTL-11 轻型轮式装甲运兵车或者登陆艇增援，试图巩固滩头阵地，站稳脚跟。这样的两栖攻击增加了一个先行火力打击的步骤，将拖延两栖登陆的速度。为了争取时间，中共可能会被重型型和中型型同时向滩岸冲击，但中型型的两栖战车火力较细，更可能只是活靶子，风险极大。中共海军陆战队大量配备105毫米火炮的两栖战车，实属缺乏火力支援的无奈之举。即使能够顺利接近滩岸，如何寻找目标并完成有效炮击都是未知数。中共两栖战车的105毫米火炮的火力偏弱，射程有限，装甲防护单薄，但就要面对台湾155毫米火炮、坦克炮、反坦克导弹和直升机的连番攻击，实际很难完成滩岸打击任务，在水中被击沉的概率要大得多。即使少数能够登岸，亦都抵不过坦克和反装甲武器，后续中型型和轻型型的装甲车就更难生存。中共海军陆战队还配备了少量15式轻型坦克和自行火炮，但无法涉水上岸，只能等巩固滩头阵地之后才能够通过船只运送上岸。不过15式轻型坦克装甲同样薄弱，难以对战台湾坦克。中共陆军每个集团军都编列了一个陆航旅，主要装备攻击直升机和通用直升机。中共的攻台计划入面应该也都有空中突袭一项内容。不过俄罗斯的攻击直升机是乌克兰损失巨大，难以逃过单兵刺针导弹，令中共不得不担忧中共可能在离台北最近的平潭岛集结大批直升机，在长滩登陆的同时亦都在空中实施突袭，但成功率会很低。台湾早就有美国制的刺针导弹，亦都有防空快炮。中共陆军现役最多的是直10攻击直升机，可能总计超过400架， 同时抄袭俄罗斯和美国，但这款直升机仅搭载驾驶员两人，无法运送更多士兵。另一款改进的轻型攻击直升机直19亦是如此。中共陆军现役的通用直升机主要是直八、直九，技术来自法国，可以搭载约20名士兵。最新的是模仿美国黑鹰直升机的直20。中共模仿的各类直升机相对落后，速度较慢，故障较多。中共的陆航旅亦较少进行跨海飞行训练。中共的两栖攻击舰的直升机仲未配全。若果中共陆军派出大多数直升机冒险突袭台湾，大部分将很快折损，难以达成目标。无论是中共的两栖登陆定是三栖登陆计划，中共海军陆战队都没有足够的人员和装备支撑，组织和训练不到位，更没有相关经验。最要命的是中共登陆缺乏足够的海空支援，075、076、071等大型登陆舰很可能最先被击沉，海军陆战队主力亦会随之葬身海底，中共军队内部正一片混乱，攻台失败会导致政权更快解体，这个才是中南海最担忧的。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中共真是贸然发动对台战争，极可能导致惨重失败，并加速内部政治危机的爆发。习近平此刻或者已经意识到，随着川普重新崛起，美中关系将变得更加紧张，而他试图操控俄乌局势以换取台湾问题上的妥协，如今彻底破产，这个对习近平而言绝对是一个天大的坏消息。好了，以上是今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